我刚刚是觉得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那个新自由主义，其实黄老师一直没有直接讲，但是事实上都围绕着这个大的浪潮。那这个浪潮其实简单讲就是从雷根、柴契尔以降，然后开始的一个掏空国家、掏空政那个公共这个词的一个做法，就是让公共这个东西越来越小，让出越大的空间让市场来自由竞争。那可是甚至包括各位的时间、各位的注意力都有可能自用新自由主义化。我自己在听刚刚童老师讲的时候，我自己是很想要连接到我自己当在清大念博班的时候，在当 TA， 就是当那个 TA 是什么？
助教。
那是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学生的时间通通被填满了，就是18周，然后每周就要他们做 N 个报告，然后譬如说上一堂课我们就要解说3小时，就有点像是，就是它是一堆劳动，就是从老师的劳动可能算比较少的，然后助教的劳动，然后再来是学生的劳动，然后因为学生还会交作业，所以助教又要跟着去审作业嘛，就要打分数，然后18周之后就变成一个大的 package。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翘课不见了。我们以前念大学的时候翘课多重要啊，没有翘课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啊。可是当这个大学的学生每个人都要付学贷，都要去扛，先去掏空你的钱，然后第二个就是再把你塞进这个机制里面，然后把你的脑再掏空，就是要塞进所有的学校想象以为可以塞进你脑袋里面的东西，然后再让你背这些债务，然后再出去。那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把所有可以被私有化的地方，但这个私有其实有一点暧昧了哈。但我意思就是把所有可以被私有化的地方私有化，然后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禁足的一个场域。因为举例来说，每一个大学，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个大学都在做那叫什么，就是大学彼此竞争嘛。那时候是卓越什么什么
卓越计划，
卓越计划。然后现在有什么那个社会创新，那个叫做 US， 我每次都说 USSR， 叫做 University Social Songs Responsibility。送死就是法文的没有嘛，就是说，就是大学不负责任，叫 university 不负社会责任，叫 university 送死 social responsibility。就我就说大家在比赛嘛，就比赛贴牌，对不对？去外面买各种那个赎罪券，然后贴牌回到那个教育部里面，然后所以学生的劳动本身又可以被打包变成是。学校这个公法人或者接近法人的这个状态，去互相竞逐 credit 的一个基础。那讲白了，其实有点像是整个台湾都像是一个被隔起来的围篱，然后在里面各种白老鼠，然后互相的跑步跑步跑步跑步，然后最后就换到一些内部的 credit。那这样子的作为跟另外的对岸的社会信用也没什么太大差别啊，不。差别是没有连通啦，我觉得是没有连通，但是让大家在跑的东西是接近。好，那如果说没有一些我觉得我跟黄老师有一个比较切入的方向比较不同，是我常常喜欢看的就是就是在机理上，机理就是 texture， 在这些 texture 上面比较personal 或者是 interpersonal 的这些文化的 feature， 文化的表层，文化的一些现象。那这些东西譬如说是如何跟政治结构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讲一个最具体的东西，就是吴乃德老师当年的经典案例，就是救国团研究，就是 怎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有效的把所有的度假胜地通通包通通联合起来垄断，然后包成一个游览社，包成一个旅行社，然后全部设计行程，让所有的人去不同地方，去山上照顾山地小朋友，去海边取冰拓荒，去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社会工程。那如果有人去比较不同的国家在这件事情上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因为也是在准备这一次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所有的文化领域被吸纳到政治社会里面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像中国那个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你看我为什么突然讲那么遥远的事情呢？我已经开始在跑了嘛。好，但我想讲的其实是
跑很久了。
我想讲的是说，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对我们现在的我们是怎么被治理的，我们怎么被切割，然后被变成那个马铃薯，好，变成 social media， 就是说我们一直要面对的其实是政治力量加上技术力量的双重殖民，好，双重自我殖民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我们其实更难去面对一个外部的力量要介入一个空间这件事情，我们就更距离更远了，就有点像说我自己在2016年的时候，我做一个 project 跟 Amy 跟 Jeff 合作，就是做台湾民政府的研究。我那时候最核心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不能够说台湾民政府是一个假政府，因为如果我说台湾民政府是假政府，意味其他政府都是真的啊。但事实上，其他政府基本上也是蛮假的。那所以我们就会对着，比如说寒流现象，然后去。写很多很非常冠冕堂皇的一个批判，可是事实上这个批判只是让自我的殖民更加深的一个结果。好，那我自己会希望拉回来，就是说无论做什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就是就算在厌世代的气氛当中，我们如何主动的厌或者如何主动的 do something， 那我会觉得我自己是比较 intra 或者是 interpersonal 角度，就是说那我们如何往内部看进去我们自己被诈骗的过程，如何看清楚我们自己被挪用，被注意力被导向，甚至是被卷进某些辩论，然后身不由主的，即便是对这个状况的更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都会帮助我们早日离开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所以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厌世代加上这个差异旅店的这一个意向能够有一些正面的对话的话，我希望是能够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这些的那个就是斗争当中，我们能够自己有机会可以从自己的错误当中获得启发了，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事情。
你要不要让年轻的世代恭喜一下大叔们，展现你们的活力？他们很厌烦我们讲了，他们现在开始攻击我们了。
厌，哦厌，
攻击吗？
你有条件的话，有能力的话，
我就怕你们没能力。
我没有特别有这样子的战斗力，虽然我内心是这样一直欺负我自己，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今天在就是直播开始之前，就是因为看了伊利亚写的大纲，其实并不是太能够理解，但是很直观的，我没有特别想要挑语病或什么，但是很直观的，其实摆在前面就是会想说，定这样讲题。所谓的厌世代到底是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刚刚其实一路听下来，从一开始就是伊利亚在措辞的时候，就是在面区分到底是要用我们还是我。虽然他一开始选择了我，但是到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然后 可能包括中间黄老师会有讲到说，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是年轻的时代，然后会讲到说怎么样子去理解这样子的厌世代，怎么样进入这个，可是可以吗？就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到底现在线上聆听的人有多少人跟我是同样年纪，因为我可能是录音室里面年纪最小的人。
好臭屁啊！
其实刚刚有一只蚂蚁比他年轻。
Whatever， 反正我只是觉得说，可能对于二十几岁的人来说，我觉得在这边听到我们其实会是相当困惑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去想象厌世代，但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帮自己或是帮周遭的人贴上标签，但是要说在这边的厌，我觉得吴宁哥我自己的体会是，他其实并不是 hate， 他可能是刚刚跟以真讲的，他可能更接近一种 tire， 那种 tire 他讲的是，虽然说在伊利亚讲的时候他讲我们，可是实际上我们所身处的那个社会处境，我们并没有具备那样子的资本，然后这个时代的整个处境的需求好像致使我们不管怎么样做，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反复，可是我觉得那个前提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我们因为没有那个资本，连带着没有那个情绪，甚至没有那个意愿跟那个能力可以 involve 进去怎么样子去具体的改变。所以其实刚刚在比较前面黄老师回应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说，就是我们会一直想象我们要去改变，我们要去推进，然后我们会去进行很多理论上的思辨，甚至参加社会运动，但是对我来说这件事情跟我去买公平贸易的咖啡，跟我去买手织品这件事情是没有差别。如果我并不是因为顺着那个道德消费的这个 slogan 去进行消费，对我来说我是一种选择，这个选择有很多层面，一则是它其实远比我每一天不断的去喊一个很虚的转型正义，而实际上只有改中正纪念堂的名字还要来的实际，是我可能我买了一件衣服它穿的比较久，所以我不需要不断的去消耗更多的地球资源，或是我不用去设想说每天有很多很多的血汗的劳工不断的为了我身上很快就必须要汰换掉的衣服去进行劳动。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实际的很切身的，你会感受到你是有办法参与改变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就是这就是一种参与式消费的一部分，可是对于一个他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不管在情感上或资本上他没有能力可以 involve 这个社会的人来说，好像就是这样的处境。然后我觉得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反复，我也是我相当好奇的，就是我的理解我不太确定，因为90年代的时候我可能要么不是没出生，要么就是还很小，所以我没有办法实际经验那个场景到底是怎样。可是在我有限的阅读里面所想象的那个时代，不管你要谈的是解严或是技术，很多东西是从无到有，可是现在这个时代是有，然后有好像变得更好，或是有变得更花俏，那个有是一种很细致的变化。然后看突然讲的忘记了就是所以
不错，
等一下，我讲太远了，突然
我就说你话太多吧。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当他从无到有的时候，好像做什么事情他都是很新鲜的，他都是第一次的。然后当他在就是我想要讲的是那个选择，所以说当我已经进入一个有，即便我做这样选择，可是我好像都会反复的被这样子去，就是说，哎，你已经反复了，就是他会作为一个判决去做检视。然后我想要讲的另外一个是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们能够做的事情，我不清楚到底你们的上一代究竟是怎样，可是其实我有听过一些夹在我跟你们两个中间的人说过，就是他会觉得现在70岁的人在当年他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留给现在50岁的人一些空间，可是对于三四十岁的人来说，50岁的人已经不再给他们空间，那些不再给他们空间有一些是很实际的，是社会上他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空缺，例如说我们的教授职位已经饱和了，所以当他们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没有空缺可以让他进去，这跟你们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或是你们毕业的时候的那个情况他可能是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那个没有空缺可能是来自于检视反复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会觉得创新有一个位置，而且 就我们的理解是，创新的这个位置跟这些说法跟这些检视反复的事情，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你们当年所批判的那个资本，因为它不断的去进行一种资本积累，而这个资本积累跟循环是我们所没有办法进去的，而透过这样资本积累，你们有那样正当性，跟你们可以持续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套路里面就是可以
消遣你们的没有办法，
对，然后有一个很稳固的位置，
听起来非常让人感伤。
我开始就是对等一下感到很担忧，
会被打吗？
你确定你刚刚讲的已经理由充分了吗？你要有心理准备，不然两句话就可以把你打倒了。
我觉得我需要占有。
我想把别人
打一下，
人家跟你不一样，人家跟你角度不一样，为什么需要
怒气占有回？
好好，不要，好好，你先讲吗？
我
那你赞成反对都可以。
没有，因为时间快到了，所以让他们可以回复。
我们在那个之前，我在这个之前，我先放一段。
你不要再放歌了，你要讲完啊！你不要再放歌了，
我被阻止了，好吧？那就让现场让那个背景音乐听起来。
等他讲，等我们讲不下去的时候，待会就放歌了
啊！真的吗？
哦，那现在已经讲不下去了，不是？
我
不会啊，请。
没有，可我。其实我的整理还非常的琐碎，然后我刚才想的事情是说，首先我觉得想要先针对你刚刚在讲的那个部分做一点回应是，关于就现在很常提到的是说，我们要用新台币让它下架这件事情，就是说实质的消费到底，就它其实就是一个实质的支持行动，就是它比一些，就我觉得我很难说这种消费到底有没有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意涵，或者是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认同了什么，或者是纯粹只是一个就像刚刚说的 BTS 可能把四月号就是这件事情拿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是支持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讲说我们支持他继续做这件事情，对，他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就是如果就是把它很片面的切成这部分，我觉得是对这件事情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公平的。然后再来，我想要说的是说，我也说到那个，就是我觉得，
没有不，我觉得不，我觉得不太公平，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回应啊。就是说，就是对于身在其中的人，就是我相信你们也听得懂，说这样子的批判是有力而且有力量的。可是你们同时又感受到那个不太公平，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
然后再来是说，我觉得就刚就是黄老师提到的那个，就是社群媒体很快速的，就是生产一些可能，我觉得把它比喻成很像化，就是那种化工产品的这种塑胶袋式的知识，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像刚刚说的，很快的就建立了认同感，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其中的差异性，或者是说那个速度太快的速度变得非常快，可是在这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就是一个新的知识其实还没有被完整的建立，或者是说，可以说建立新知识的一个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一个环境已经消失了。就比如说我们的学校可能是非常快速的想要生产出工，就是可以服务社会的工具，可是并不是它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知识建立的一种过程，然后我们可能现在寄望说可以网络可能是一个平台，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可以这样的环境，但它其实也是非常快速的，它只是一个化工厂，非常快速的在汰换出一些这样的塑胶袋，所以我想要针对刚刚的那个部分所做的另外一个回应，然后我觉得说我其实并不会认为就是什么50岁的确可能50岁是会讨厌，是就会觉得40岁不长进，40岁觉得30岁不长进，30岁觉得23岁没录用，就是这是一个
顺口溜，
它是一个可以说世代互相讨厌的过程，可是我觉得
互相讨厌的过程，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假的，我觉得真正的过程其实是有资源的人在讨厌没资源的人，这件事才是真的。
有资源的人讨厌没资源的人，
我其实不认为说我们这个世代， 我觉得你把它单纯看的说好像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完全都是厌世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也是不太合理的。其实事实上蛮多人是很长进，然后就在往社那个那叫什么啊，社会成功的典范前进的，对啊。可是他们其实同时也是把持非常多社会资源的人。
嗯，
那你觉得就我们来讲，其实厌世代好像也不完全是二三十岁，其实只是二三十岁的可能一半，可能三分之一。对啊，我觉得有资源的讨厌没资源的，这才是真的。
有趣，有趣。王师，
啊，
先放音乐吗？
没有，我觉得他们讲的都很好，但是很好不代表他们是对的，对吧？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吧，就我们第一次听摇滚乐，第一次弄电影，第一次接到网络。我觉得跟你们现在第一次用，不管你多小或年纪在什么的状况下，第一次用 Facebook 的喜悦是惊奇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第一次。所以我并不觉得好像我们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说我们要重新创造，会比你们这个年代都有了然后无能创造还容易。因为你们 suppose 你们说的技术资源的所有能力就比我们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借口，就这有点像是说消费变成你政治选择，就消费变成一种政治选择并没有错，错的是你以为消费就是你只能做的政治选择，这才有问题嘛。
是啊，
所以你同时可以买有机的单品咖啡豆，同时去买很贵的手工染 的衣服，同时参加社会运动嘛，就不违背，对吧？可我觉得潜藏在这背后逻辑最恐怖的是 Bowman 说，就是现代这些，因为我们现在带有两种武器在运作，一个叫做大规模同化武器，所有人都在一起，所有人都平滑化，所有人都是用 Ubik， 那另外一个是大规模分心武器，就所有东西都把你的 attention 给 distraction 嘛，就分心了，你要花很多时间在 Instagram 上，在 Facebook 上，在各种东西上，所以同化跟分心同时运作的结果就是你只剩一种选择。我觉得 Bowman 就那个波兰的英国波兰裔的英国社会学家讲的非常好，他说像我们面临一个状况是塑造自我变成是一种命定的职业。什么意思？说我们那个年代其实不太会讲自我，我们讲的其实是我们这群人可以干嘛，这个社会可以干嘛，就是我总是在这个大窝里头想东西的。可是现在所有人都变成塑造自我是一种命定的职业，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情，所以我就做好我自己。那我可以干嘛呢？我就参加运动，我去买有机的咖啡，我去干嘛？就你的命定，你知道，塑造自我变成一个命定的职业，这才是你最大的困惑，因为你们已经无能想象
合作
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集体做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因为对你们来说就变得非常不靠谱、不可能、无解。然后每个人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竞争里头，我虽然很少用这个字，但是因为它已经被用的有点腐烂。可简单讲，新自由主义就是成败都是你自己的问题。这种逻辑，这种精英逻辑会导致另外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嘛，就是政治逻辑。那个政治跟伦理逻辑就是你最好就是我们那个妈爱加盟那种，就是你因为你所有的棒都不见了，因为在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逻辑以下，所有的 social bond 都不见了，所以你要回到一个最原始的可以支撑你的，比如说家庭、宗教、基本教育派等等这种东西。最根本，如果这些连 social bond 都没有，你只剩一件事情，就是塑造自我。当塑造自我变成这种命定的职业的时候，这是你们这个世代，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只是说从理论上抽象来分析，这才是最大的困惑，
就是这个最大的幻想。
就塑造自我，就有点像是你永远看着镜子的水仙花嘛，就是因为你一直看，你自己在镜中那个人就变成你的凝视的客体，可你都忘了，你看镜子那个，你看水仙花，你看水里头那个水仙花，其实重要不是看到自己，因为当你把自己当做一种客体，当你把自己当做一种要塑造自我的事业的时候，你其实是把自己给客体化了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比较是我们，我不能说我们两代的差异，我只是说起码对我当初认识的很多在搞运动的人，他们其实很少想到塑造自我的，他们想的都是我们这群要怎么办，然后工人要怎么办，就是我们学生们要干嘛，比较是这种意思，而不是我可以干嘛这样。所以我觉得你们讲的都对，但是可能可以提供一种不同的概念。然后我当然知道 批评这个时代非常不公平。台湾也有每一年 GDP 成长8%的时候，1980年到1990年高峰，那时候台湾的 GDP 每年成长8%，所以那时候年轻时代其实非常 lucky， 就像我一样，真的。现在中国差不多是每年的 GDP 成长8%，他们的90后80后就在台湾的1990年代那个样子，所以他们现在所有30岁的人几乎所有事都可以做，前途一片 光明，没有任何阻碍，然后完全往前冲，就跟我们那个年代一样。我当然知道有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差别，就跟浩浩讲那个新台币救国是一样道理，就这是非常确实存在的。但是我只能说你们的路可能比我们更难走，所以我们对你们的期望就更高。所以你说我们老世代都压新世代吗？好像也没有，我们都把位置抢光了吗？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尽可能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嘛。我们现在社会最中间的力量，不管来红姐快70岁了，她在搞合作社运动，我这么老了还整天搞这种无聊的广播之类，就是就 我们为了什么？我们没有为了什么嘛？就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嘛。
是没错。
那很多老世代其实我看到的，他对社会的贡献度、捐款度到 NGO、NPO 的贡献，其实远超过你们的想象。所以我不觉得他们把位置都抢掉了，他们反过来是因为我们有余力了，所以我们愿意把力气花在更下一代的时代，不管在教育上、在组织上、在干嘛都一样。那因为我们正好我们知道你们的困境，所以你们这种不是你们，就是你们
，
你的这种说法其实就是怨天尤人说，就是哎呀，你们都把位置抢光了，我都没办，然后我就买有机咖啡还要被念，很烦，这样，就这个意思。我们那时候连有机咖啡都没有，连咖啡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的。哦，有了，知道，但哪有什么有机咖啡嘛？有咖啡喝就了不起了。
我想补充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因为看起来好像是世代问题。那刚刚浩浩有提到，其实是阶级的角度，其实进来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截然二分的。那另外我想提的就是说，我刚刚有举一个就是清大那时候当 TA 的例子，就是我觉得可怕的其实是我们后面做事的人，或者是跟体制共生的结果，其实是自己创造更多的机制来压迫自己。所以刚刚黄老师有点出这个，就是制造自我的志业这件事情。那你想看你周围有多少工具在诱惑你要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诱惑其实就像是我在描述说，哎，我发现晚了20年的大学生，他们竟然要上这么多的课，这个课是谁创造出来的？谁设计这个机制说你读了这个东西才有办法当个大学生？然后譬如说新的助理教授要面对多少的那个论文的挑战，谁说这样子才够格当一个教授？谁说这样子才够格当一个 PhD？ 谁说这样子才够格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等等？那我觉得这一个自己创造机制，或者说合起来被幻觉般的一个红萝卜掉在前面，然后追赶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涉及到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加速主义。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被加速度 的一个暴君宰制，然后在看似 平常的生活工作的这些细节里面被整合成一个资本主义机器，整合成这个机器的一部分，然后最终我们失去了自己。那但是如何找回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先知道叫什么知幻即离啦，就是说你要先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存在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开始去对抗这样子的东东。我觉得
最后我们大家可以来想这个事情，包含现在正在听的还有现场的年轻人，反正我们这些 老大叔们，我就说如果 This is America 它有几个关键字嘛，比如说 Gone，黑人奇怪的舞蹈，或者那个什么枪带，就它有一些关键字，有特别的肢体，有特别的场景跟拍摄方法。假设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This is 台湾，我们用的关键字是什么？我们会在哪个场景拍？我们会跳什么样的舞蹈？ 我觉得这应该大家可以集思广益，然后我们下次可以请 Jeff 来帮我们示范一下。真的，这我们要认真想，就是我们的处境嘛。如果今天我们要拍的是台湾，你们会给我们什么关键字？我们应该跳什么样的舞蹈？应该在什么样的场景拍？背景那些乱七八糟应该要干嘛？
对，
这才是我们要想的问题。那我们也许透过这个方法，其实可以让我们帮把医疗很细致的分析那些东西重新来一遍，就是我们再把刚刚讲那一堆分析重新凝聚起来一些，
对
一些东西。虽然它很 spectacle， 很好莱坞式，可是搞不好就是我们第一步吧。假设今天真的有 Lessis 台湾，我们的关键字是什么？蠢吗？统吗？中国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韩流，
你看韩流、中国，这其实都不是台湾。我听说都是外在的，就台湾没有关键字，台湾关键字是在外面，这不是很怪吗？
是啊。
所以我们想看台湾的关键字 ，This is Taiwan， 我们的关键字是什么？我们应该跳什么样的舞蹈？看我们的空白一片，我觉得叫空白，叫白，因为什么都想不出来，所以就用小请小请小白来跳。
生物，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稍微想一下，因为我虽然觉得景观或者 spectacle 很容易导致一些误解，因为它总是过度简化这些东西，可是。我们最大的困难难道不就是我们的台湾，我们如果找个关键字都很难的时候吗？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种 spectacle 或者叫 spectrum， 我们需要一种幽灵，
奇观或幽灵，
或者 我今天早上重新看周文王以前写易经，他说以前在周朝的时候叫做招魂富魄是国之正事，比如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神了，没有形了，没有气了，就会生病，所以在周朝的时候招魂富魄听起来像鬼鬼怪怪，可是其实易经讲就是这个国家要有气跟神要行，所以招魂富魄是国之正事。我就说我们现在国家就没有气了，没有神了，就说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国家好，那我们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界定都是跟外面有关的，跟中国有关，跟铜有关，跟其他东西有关，跟韩流有关，那哪一个是我们的东西？我觉得招魂富魄绝对不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它是一种是真的，我们思考就整体的思考这些事情的一种非常精准的形而上的表达方法。你把它当作哲学的表达方法，我都觉得可以。比如说，如果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话，就是 digest， 就是我们的时代精神嘛，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台湾到底是什么东西嘛？我们这时候我们搞不好需要创造一种 spectacle， 创造一种 spectrum， 创造一种幽灵，重新把我们这些全部换回来，而那个换不是。跟他妈的这岛外什么中国强权、美国、韩流没有关系，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非常关键。那这个东西就要让，不管医疗今天给我们两个很好的提醒，不管是茶余旅店也好，或者厌世代也好，反正也可以脱离这些东西，我们重新想一个这种。我觉得幽灵有时候比 spectrum 好多了。台湾现在上面的有很多幽灵在运作，也许我们应该醒醒，然后重新想一遍。
寻找幽灵应该就是一种解脱方式吧，就是因为有朋友问说，抵抗者寄居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中，无意识的跟统治关系合谋，其实是召唤假想意识的主体。面对这种误认，而且人们也已经不再单纯的愤怒，那针对这种思考策略，或者是要怎么？解放呢？
我觉得招魂当然不是现在当代艺术很流行的那种招魂、啊、我说的绝对不是那个意思。招魂是说，你像
当代艺术的招魂，
那是 American， 他其实造了很多魂，他把以前黑人受迫的历史，那些舞步那些历史，就是他其实在造这个魂，
对
吧？
对啊，
对
啊，没错。
我说的招魂是这个意思，是台湾历史上从原住民开始，他受了多少虐待？你看韩国原住民的处境，就知道我们汉人有多可恶。然后客家人又去欺负他，然后我们汉人在欺负客家人，然后来了一个外省人又欺负所有人。我就说，这是我们的魂嘛，就重新讲一遍嘛，好好讲嘛。没有魂是无辜的，没有魂是无辜。客家人、闽南人、外省人跟原住民，没有人是无辜的。那你要重新想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魂，不是那种当代艺术什么鬼鬼怪怪搬个什么鬼到美术馆的事情，完全不是这个事情。我说的造魂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真的回到历史深处，把那些伤痛慢慢的。播出来，播才能够复，就易经上 波是最后一卦，波说不定要脱离了，最后一步最痛苦最难堪的就是波，波完以后才可以复，我们才可以重新来一遍。那我觉得台湾的魂是没有被整理过，没有被好好整理过，我们所有的转型正义的口号跟经费都花在什么改名字上啊，改门牌上啊，哇我们就从蓝绿然后变成粉蓝，对吧？我弟说他妈我们就花巨大的钱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一点都无能为力，这才是我最大的痛苦。你再买再多的有机咖啡，你也不能改变我们的路还变成粉蓝色，是吧？
粉红色、
哦、粉红色
粉红色
我
感谢白哥来，
白哥总结一下，
白哥总结一下，
周边我总结叫来宾总结嘛，
来宾总结
嘛，现在就艺术性的或实验性的广播会变成是来宾总结嘛，好，也是蛮参与式的，跟明日和和说一声嗨，对，我不知道，我觉得好累哦，大家都好急哦，然后其实就回到差旅店这件事情吧，刚刚就是黄老爷讲那件事情，就是。所有人都有，都不是没有人是无辜的，但是所有人都在推，就都在就责，就都在说你的问题比较大，你的问题比较那样，问题比较大。那这就是，然后就开始就那这个就循这循环就是这下去就没完没了嘛。那当然，我觉得在转型正义那一块的话，我现在看到说 OK， 至少在法制上开始一批一批的去做平反。然后园区那边开始做一些系统性的工作，但是、
你这样讲起来，你这口气蛮像文化部长的，
好像也
是接什么案子，
搞不好就对，搞不好接下来就是仕途高升嘛，好吧，不错，先练一下，
恭喜哦，
真对哦，但就是啊，我觉得那个转型正义在另外一部分人来看，就会觉得说你只是把你觉得是问题的，你只是把责任丢到我们身上，那个我们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这种系统或这种思维持续下去，那就我就说，那就是台湾就是要很慢的，因为剥一层皮就要打一次架，然后剥一层皮就要打一次架，那这架就是无可避免得打嘛。那就是其实会就变成说，如果彼此之间都有内建理解或同理这样的机制的话，也许速度会快一点，因为大家会先跳到对方角度去看，说到底他认为他无辜的点和他其实心里面也默默知道自己有做不好的地方，那分别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在运作上面，好像这样的机制还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人的运作内建机制。那再来，这其实也反映到所谓的世代问题，所谓的有资源和没资源的，就是其实都可以看到，即使是有资源的人，他在那个位置，他其实也是很空的。就像是一些那种历史，日本的一些历史漫画或者一些历史的小说，去讨论到，即使作为一个皇帝，他就是欧洲在整体中产阶级起来之前那种皇帝的时代，其实一个皇帝的权力也是非常的有限的。那其实就是这种事情也很微妙，就是说你今天即使是一个系主任，是一个大学教授或者什么，你的权力也都是有限，就因为其实人都是在一个结构中才能够活下来。所以其实有时候所谓说有资源的人，其实不是有资源人，而是一整个资源分配的系统。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转型正义也在处理这事情嘛。那反过来说，对于所谓的没资源的人，当然我觉得抱怨也是很必要，因为抱怨就是抒发情绪嘛。但是所谓的没资源人，摊开来讲，还是要做资源盘点嘛，就是面对现实吧，先做资源，大家一起做资源盘点，然后能够释放出来，能够共享资源是什么，然后资源集结起来变得比较大以后，能不能去瓦解，去松动原本已经建立出来的资源系统。那其实，然后我觉得就是个人主义，也许就是因为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里面没有内建，那时候可能没有讨论到同理，或者讨论到怎么样去在形成集体性之间 这中间怎么拿捏一个平衡吧。我不知道，我就是我也是讲，就是很模，就是线是什么，我也很模糊。那只是在参与社群的时候，也是会有感觉到这个线是很动态。那嗯，对啊，就是其实回到那个约翰伯格讲过，其实共产主义就是一群没有资源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凑出一份资源，然后去。就是他是这他的共产主义的一个来源的观点啊，
合作社也是这样。
对，那对啊，就是总是有，我觉得要冷静，就是先冷静下来，然后放掉情绪，放掉一些自我，然后面对到面接受自己的苦痛，然后把自己的苦痛转换成一个动力吧。要不然，如果持续以苦痛作为，也不能说逃避，但是持续活在那苦痛中，好像也不是办法。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讲的也蛮理想的，对哦，就可能
我们在场的不同的年轻朋友给了不一样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不论是感觉不公平，或者是认为要务实派的从资源盘点角度去看，觉得都可以，这些事情我觉得都可以被当作是第一步。那我这边我会想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对于语言的一个反思啦，就是说无论你选择什么语，什么样的语汇，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是去看看这个语言是怎么形成的。那刚刚黄老师有讲那个自我的置业或自我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蛮画龙点睛的，为这个世代的幻象做了一个结算是一个注脚。那白香所讲的这一些这个资源型的务实语言，其实那后面也一样有一个想象，是谁提供弹药让你能够务实的去干嘛。这一次我们这个对话其实挑了This is America， 其实就是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多层次的素材，帮助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校正我们的哪些视角跟材料是如何的有效跟如何的无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 我们也是借这个希望几个大叔在这样子的一个对话里面能够释放更多的叫什么自我精神状态检测量表。这样检测完之后，大概大家就会变得更重了。那最后我们感谢今天的各位的参与，然后在 BTS 优良的乐声当中，我们做了结束。